俗话说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诸葛亮用兵一生谨慎，但是也错用了马谡，丢失了街平。这就是说，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。这冯占海、冯司令也不例外，一时贪功的心切，光瞅着那600万元和1000民团了，可没想到中了敌人的诡计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那个税捐局长叫方德成，这家就是个汉奸，被鬼子把他收买了。这小子甘心情愿做钓鱼食，把冯占海骗到商会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咱们说了，已经打乱套了。冯占海冒烟吐火，领着几十名战士翻到后墙，顺着后街是边还击边往镇子外头跑。那子弹在他身边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把帽子穿了好几个眼儿，身上的棉衣啊、棉花都给打出来了。所幸者冯占海并未受伤，好不容易跑到镇子口外边。咱们前文书也讲了，支队长叫杨树深呐、他正在装车的时候，就突然听见商会里枪声响如暴斗，情之有变，领着战士们他冲进商会大院。这时候商会大院已经乱了套了，遍地都是尸体，打得刚刚的。杨素深马上参加战斗，吩咐战士占领制高点，把手榴弹投出去，猛烈还击，咚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可他迟到了一步，警卫连的那位连长已经光荣牺牲，几十位战士全在战斗中流尽了鲜血，全靠着杨树深在这抵挡着。他可没见着冯占海，单说冯占海到了镇子口边上了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回头看了看身边还剩下8个人，这8个人当中有一半都挂了彩了。司令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哎呦，这亏吃的太爆了，我们的人呢？人还在战斗，您听打得多激烈。这时候冯占海咬碎了钢牙，恨透了鬼子和汉奸，更恨自己一时马虎大意，中了敌人的诡计。正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，没想到公傻子姚大个子领着一旅的人马冲上来。这还得说公傻子这人不白给啊，兄弟领人走了之后，他怎么劝也劝不住，他干着急没咒念。冯占海前脚刚走，他就跟姚大个子商量，我说大哥，我觉着其中有鬼啊，老三执意的不听，我放心不下呀，我想领一部分弟兄前去支援，以防万一，你看怎么样？姚大个子也有同感，二弟啊，我同意，你马上就点兵吧。他们带了1个旅的人，前头一色是7兵，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拉林仓镇，来的真及时啊。离着挺远呢，就听见枪声响如暴斗，火光一闪一闪的。公傻子回头跟姚大个子说，大哥怎么样，我猜对了吧？咱来的是时候，快点救老三。这7兵就冲上去了，2个人当先引路，刚到镇子口，在一棵树下遇上了冯占海。这哥俩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大步流星到了冯占海近前。老三，司令怎么样？别提了，我吃亏上当了，不用管我，我一切安好，我们的弟兄还在镇子里头，赶紧去救他们。妥了。公傻子一回身跟姚大个子说，大哥 你留下保护司令，我领着弟兄往里冲。
弟兄们，随我来，冲啊，冲啊！哗哗哗
要不怎么叫武将呢？这公傻子一点也不傻呀，打起仗来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。他的骑兵在镇子里头正遇上鬼子兵和伪军，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。离近了用刺刀挑，离远了用枪射，几个冲锋把鬼子就给打垮了。闹了半天，鬼子也不是钢打铁铸的，他也怕横的。这公傻子太厉害了，所向披靡，一个冲锋冲到商会大院里了。等进了院里，他一看呢，他心就凉了半截。房上、地上到处都是尸体，有伪军的，也有日本人的，还有自己的弟兄。那支队长杨树深也光荣的为国殉职，也死了。连那个汉奸方德成也被打成筛子了，因为乱军之中鱼目混杂，谁也分不出谁是谁了，子弹也没眼睛，鬼子把他们自己的人也给打死了不少。这会儿呢，冯占海已经缓过气儿来了，要了一匹马，手举着双枪，率领着姚大个子等人也冲进镇子里边。等进了商会院里的一看，冯占海脑袋嗡嗡直响啊，马上命人辨认，终于把连长邓喜泰、支队长杨树森的尸体发现了。当时冯占海跪在地上，以头触地，是放声痛哭：“兄弟，我的好兄弟啊，你们死到我手上了，你们死的太冤了。”可这事儿也不怪我，怪的是汉奸卖国贼和日本鬼子。弟兄们，你们的血不能白流，我发誓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，报仇雪恨，报仇雪恨。活着的人气得眼角都要瞪裂了，把牙关都要咬碎。战斗结束了，日本鬼子扔下200多具尸体，伪军也死伤了好几百，是狼狈逃窜。这一仗日本鬼子无功而返，原计划利用汉奸钓鱼的办法把冯占海给杀了，结果这事没达到目的，反倒伤兵损将。这事儿叫14旅团长小鬼子广赖知道了，这广赖是暴跳如雷，巴拉库拉巴嘎，气死我了，偷鸡不成反丢了一把米。为这件事情，他们开了紧急会议，他们决定一定要铲除冯占海，调动重兵。为此他们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，开了几次联席会议，最后有人提议说，这冯占海是块硬骨头，公傻子、姚大个子都不是省油灯，要想把他们消灭得花费一番大气力，不如先把他的政府给他端了。他的政府现在在滨州，听说人马并不多，他那个省主席叫程允在那守着，如果把滨州拿下来，这个震动比消灭冯占海还要大得多得多，请皇军三思。这老鬼子广赖权衡利弊，一想这个建议真是不错呀。现在虽然名义上皇军占领了吉林省，但是东北政府还依然存在，这吉林省政府的主席叫程允，还挂牌照样办公，对皇军是大大的不利。如果把滨州拿下来，果然是战绩辉煌，影响颇大，就这么干。因此这老鬼子一声令下， 集合了日本鬼子整整一个旅团，还有五个旅的伪军，3万多人浩浩荡荡着开赴滨州。咱话分两头再说滨州的情况。滨州啊是个小县城，原来的省主席叫西洽，这个小子叛国投敌，给日本鬼子当的狗。但是程允那时候是副主席，此人铁骨铮铮，不敢做走狗和汉奸，拒绝了鬼子的收买，拉着部下退守滨州。吉林省政府的大牌子照样悬挂着，照样在此办公。无形之中，吉林的老百姓就有主心骨了，因为在这个土地上还有自己人管理事情。这程允呢，虽然是个文官，但此人胆子非常大。冯占海过去曾经建议说，咱们合署办公，搬到一起，有文有武，这力量就更大了。但程允呢不忍放弃滨州，他告诉冯占海，你领着边防军照样打击鬼子，我死守滨州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就抱着一颗心，城在我在，城不在我亡，我死也不离开我这座城池。所以冯占海怎么劝也劝说不了。现在形势变化了，日本鬼子和伪军3万多人就把小小的滨州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，断绝了一切支援。日本鬼子出动飞机轰炸，出动炮车猛轰滨州。那么程允的手下有多少部队啊？不多，他就一个武警大队，另外还有几百名弟兄。但是程允人缘颇好，老百姓十分拥护他。在鬼子大兵压境之前，程允召开了动员大会，亲自演说，号召城中几万居民协同官军守城，至死不放弃滨州。不有那么句话，人多力量大呀，老百姓拥护，这几万人也不是好对付的。老百姓帮着程允守城，运送粮草，妇女给做饭送水。这滨州虽小，但是通邦铁壁，日本鬼子一口气攻了半个月也没拿下来，反而伤兵损将。那么程允手下的人也伤亡了不少，主要的是得不到补充啊，子弹打一粒少一粒，不能补充，没有给养，怎么能守得住滨州呢？可咱再翻回来说，冯占海、公傻子和姚大个子在此期间整顿人马是日夜操练呢。他们下定决心，打算把省城吉林市还给夺回来。正在这时，得着电报，听说滨州告急，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，冯占海深知程允程主席手下要兵少兵，要将少将啊，能守住这么些日子，这算不容易啊，这算破了记录了。所以他马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，调动了两个旅的人，把舍不得用的装甲车全开出来了。前敌总指挥是公傻子，后路支援是冯占海和姚大个子，这几万人是扑向滨州，在向阳跑展开了激战。这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血战向阳跑。向阳跑是个大跑子，就在滨州城外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敌人在这排下了重兵啊。如果守住向阳跑，他们或许能打下滨州。向阳跑要丢了，日本人就被动了。双方激战了3昼夜，这公傻子真是好样的，真是一员虎将啊！甭说作战勇敢不勇敢，就是他的大旗所指之处一提“公傻子”仨字儿， 那些伪军就屁滚尿流，日本鬼子脑仁都疼啊。尤其那些伪军都是杂不凑乌合之众，不堪一击，一看着公傻子的骑兵到了，哗是四散奔逃，让公傻子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消灭了伪军一个半旅，其他的三个多旅是四散奔逃做鸟兽散，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日本鬼子不服气，想要跟公傻子对阵，结果几个冲锋下来，小日本也损伤了700多人呢。都说日本鬼子是不可战胜的，还遇上谁？遇上不怕死的，他照样没咒念。因此公傻子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没到5天的时间夺下了向阳跑，把围困滨州的敌人打得稀里哗啦，全都退归老巢，滨州之围给解决了。当冯占海领着得胜的队伍进城之后，程云主席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老百姓都乐坏了。因此军民在一起是热烈祝贺，要确保滨州的安全。就向阳跑一战的胜利，像长着翅膀一样，全国各地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了。这一胜利的喜讯也传到张学良将军的耳朵里。此时此刻的张学良将军正在医院里养病，张学良的身体太不好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年轻的时候糟蹋的，当时人们把张学良列为四大公子之一，说他五毒俱全，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有，特别是毒瘾太重太重了，一会儿也离不开鸦片烟，全靠着毒品支撑着。尤其张学良心也重，对外来说小日本鬼子大兵压境占了东三省，他无力反抗，又不能摆脱蒋介石的控制，是忧心如焚。对内来说，几十万军队伤兵损将，把3000万父老全给抛弃了，他也感到内疚，内外的压力把他压得直不起腰来，故此病倒在医院。他手下的亲人呢，背着张学良不知道开了几次会啊，大家商量着张学良将军可不能没有啊，他的号召力太大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万一张学良有点闪失，说句难听的话，如果不在了，那就整个全完了。所以大家商量的办法，让大夫全力抢救张学良，确保他生命安全，这是一。第二，一旦张学良病好出院了，哪怕咱们跪门跪他8天8夜，也劝张学良戒了毒，这毒要不戒，他这一辈子算完了。哪怕我们大伙给他跪着呢，一直跪他点了头了，同意戒毒了，我们再起来也行。大伙就下了这个决心了。张学良在病床之上得知向阳跑大捷的消息，眼睛就一亮，不住的点头，好，太好了。他马上命令身边的秘书通电表彰，我们全力以赴的支持冯占海和程云程主席，他们是中国人之中的好样的，我们现在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呀。另外呢，张学良虽然说养病没有影响工作，在病榻之上依然指挥着抗日工作，抗日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吉林是这个情况，辽宁咱说过，三道沟一场大捷，打的日本鬼子丢盔卸甲，消灭了大汉奸林印清，现在确保了锦州的安全，这形势都是不错的。可是谁都没想到， 就在这个形势之下，又发生了一场意外。这事儿一开始大伙不敢跟张学良说，什么原因？老张家出来败家子儿了，他的亲叔伯兄弟张学成做了汉奸卖国贼，出任了鬼子扶植的所谓东北自卫军的总司令，跟张学良对着干，这不是家败出猴头吗？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有做不到的事儿。这张学成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张作霖呢，弟兄三人，张作霖是老三，所以咱们老说张老嘎子。他大哥叫张作泰，张作泰有个儿子就是张学成。因为张作泰呢，少年的时候就受苦受累，身体非常虚弱，30岁挂零就与世长辞，撇下了媳妇儿，撇下了孩子张学成。后来张作霖成了事了，就把他嫂子跟他这个侄儿接到奉天，就把他们养起来了。那么张学成是他亲侄子，事亲三分相，张作霖要负起全部责任来，派专管叫他读书，之后他长大成人，又送到讲武堂深造，他在骑兵科学习。这张学成比张学良小着1岁，因此管张学良叫哥哥。今年呢29岁。这张学成要说长得不错，细高条大高个，跟张学良站在一起特别相似。他跟张学良所不同的是，他这颗心不好，此人心腹不正啊。你看他叔叔栽培他，那么深造他，他不但不感恩戴德，相反他是怨声载道，埋怨他叔叔张作霖偏心眼儿，偏疼自个儿的儿子，没拿我这侄儿当回事儿。论才干，论各个方面，我都胜于张学良，为什么不委以重任？其实张作霖对他不错呀，他毕业不久，一点战功都没有，就靠着张作霖的关系，让他领兵驻扎在青岛，在于学忠的部下做了中将旅长。你说他什么也不是，就做了中将旅长，不沾老张家的光，沾谁的光？就这样他还不满意，他没事老掂量，我比张学良差在哪儿啊？哎，我叔叔一死，他就做了保安总司令了，其实那个位置应该是我的，迟早有一天我非要大展宏图。